为什么海水是咸的？
好奇。
原来彩虹不只有七种颜色。
观察。
我对于气候变迁的议题很感兴趣，想要多多了解。
探索。
我想发明一种可以让我自动上课的机器人。
创意。
小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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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发现，大科学。
小猪姐姐制作主持。
宇宙探险报。
各位好，我是宇宙探险报的特派员斯凯。火箭的发明让人们有机会去探索太空，但人们对于星空的好奇可不仅止于进入太空，更希望能探索不同的星球。许多人都知道阿姆斯壮登陆月球的故事，不过除了月球之外，人类还曾探索过哪些星球呢？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知道吗？请听听今天特派员斯凯的报道。
小发现别错过，
大科学过生活。
欢迎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收听今天的
小发现大科学，
我们是
科学小侦探。
我是小猪姐姐。
我是黄伯峰。
很开心的又在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空中和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见面了。在节目当中要带着所有的大朋友跟小朋友一起来认识探索天文科技哦。那我们刚刚呢有听到了今天的宇宙探险报，我们的宇宙特派员斯凯呢要带着大家呢一起来报道的，就是来认识的就是呢人类曾经探索过哪些星球哦。请问一下伯峰，你觉得人类要登陆其他的星球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
不是。
为什么不容易？
首先要先知道那些星球他们的气候，才能去适应或者对太空装去做一些改良或者是其他的设计。而且我们离每个星球它的距离都是不短的，可能都有几光年、几千几万光年那样子的，
然后可能要好多年的时间，对不对？
对，那我们也可能还需要用上非常多的燃料或者是液态的氧气来去抵达那里，那非常的不容易，需要更强的科技。
哇，我觉得你讲得很棒哎，你把很多的面向都有提到了。那你知道现在人类曾经成功登陆哪一个星球吗？
月球。
Bingo 答对了。你知道登陆月球的太空人他的名字叫做
阿姆斯壮。
很棒。阿姆斯壮登陆月球的故事呢，可能很多的大朋友跟小朋友都知道哦。那这真的不只是一个故事，它也是人类天文科学上面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突破跟壮举哦。那请问一下伯峰，你觉得人类曾经登陆过月球之外，有没有登陆过其他的星球呢？
没有。
很确定吗？
很确定。
真的是这样吗？没关系，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要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好好的讨论哦。不过呢，我们要先来听故事咯。要听故事来找茬。在这个故事当中呢，有三个关于人类曾经探索过哪些星球的描述是不太正确的哦。那也请收音机旁边的小朋友竖起你的耳朵仔细的听听看，看你可不可以也找出错误的地方哦。
科学故事来找茬。
为了园游会的表演，阿力一有时间就跟小巴豆豆练习跳舞。扭腰摆臀对于手脚不协调的阿力来说真是有点辛苦，但其实这不是最困难的。对阿力来说，最难克服的是跟上音乐节拍速度。阿力常常不小心慢半拍，或是落了好几拍，就是因为这些困难，有好几次阿力都想放弃。直到加入了月球漫步舞步之后，阿力才感受到跳舞是一件挺有趣的事。
阿力，看来你应该不知道月球漫步是怎么来的。
难道有什么故事吗？
我觉得设计这个舞步的人应该是从太空人阿姆斯壮的身上得到的灵感。
因为月球无重力，所以人在月球上走的确像跳舞，动作根本快不了。
阿姆斯壮一定没想到，他在月球上的一小步不只是人类的一大步，同时也诞生了新舞步。
嗯，没错，这真的是意料之外的收获。人类曾经登陆其他的星球，但月球是人类第一次登陆的星球。
登陆月球这件事好像真的很重要，因为让我们对太空宇宙的星体有了更多的认识。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想登陆月球。
虽然你现在没机会，但先学学太空漫步也是不错的。
对呀，如果太空人到其他的星球去探险的话，搞不好也会有新舞蹈产生哦。
有可能，不过除了月球外，科学家们还有探索过哪些星球？
好像是金星吧，其他应该都没有了，因为我没看过或听过类似的新闻。
哦，米娅，你没看过并不代表真的没有啊。
你们别争了，上网或是去图书馆应该就能找到答案了吧。
阿力、小巴在图书馆里头找到了答案，原来科学家们曾经想去探索距离地球最近的金星和木星，但是想要登陆这些星球那可不是容易的事。看着这些资料，也让小巴兴起了想去探索不同星球的念头。
阿力，你觉得科学家为什么要进行星球探索？
当然是想看看有没有外星人啊。
没错没错，我也想看看外星人到底长什么模样。
豆豆，如果你看到外星人的时候，你想跟他说什么？
应该会说你好。
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说嗨，我是地球人。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着如果遇到了外星人想说些什么。其实从地球出发去探索其他行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为这些行星跟地球的距离可是挺远的，得经过长期的飞行才有机会展开星际的探险。阿力经过了一阵子的舞蹈恶补，这回云游会活动展现出了精彩的表演。本来不喜欢跳舞的阿力有了这次的经验，他下回决定要再接再厉，甚至来编个太空之舞，让大家跟他一样喜欢舞蹈，也借由这些天马行空的舞蹈开启对于宇宙的好奇呢。
到底故事里头哪里有错误呢？请问博峰，你有没有找出三个错误的地方呢？
有。
你觉得今天找茬难度高不高呢？
不高。
太简单了是不是？
对。
因为呢，人类呢探索过的星球呢，这个上网 Google 一下就知道了。好，那请博峰先告诉大家，第一个你觉得有错误的地方是哪里呢？
米娅说的一句话的后半段，人类曾经登陆其他的星球，但月球是人类第一次登陆的星球。
人类曾经登陆其他的星球，但月球是人类第一次登陆的星球。
它错的地方在，但月球是人类第一次登陆的星球，这是没错的。但是人类曾经登陆其他的星球，没有，我们完全没有登陆过其他的星球。
你非常的笃定？
对。
因为你没有看过相关的报道吗？
对。
哦，所以你觉得人类应该只有登陆过月球，没有登陆过其他的星球，那是不是真的如此呢？我们接下来呢，就为大家邀请到了台北市立天文馆的林奇峰博士、阿峰博士，来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进行说明哦，到底人类有没有去探索过其他的星球呢？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的阿峰博士。 我们如果讲说它是太空探索的第一个星球，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如果我们说它是不是人类第一个探索的星球，其实我们也可以想象地球本身也是一颗星球。所以你看我们在做太空探索之前，甚至我们自己要先去处理掉地球的大气层的阻力，然后地球的这个引力的一个影响，然后火箭跟太空船才会有办法这样一步一步的这种飞往外太空，然后甚至我们所有的对外太空的这一种探测的一个基本知识，实际上科学家说是建构在地球上最基本的这一种科技或是地球科学的知识，所以如果严格讲起来，我们要讲说，人类第一个探索的星球，应该我们要把箭头指向我们自己的地球，那月球实际上是第一个地球以外，指向外太空探测太空的第一个星球，而且它还是第一个人类有登陆的星球。
恭喜博峰答对了，月球呢是人类探索的第一个星球哦。那的确哦，人类是没有登陆过其他的星球哦，唯一登陆的星球就是月球。那恭喜博峰，第一个错误的地方很顺利的找到了，而且呢刚刚回答的也还不错哦。好，接下来呢就请博峰再接再厉，告诉大家第二个错误的地方在哪里。
第二个错误的地方是米娅说的，我记得好像是金星吧，其他应该都没有了。
好像是金星吧，其他应该都没有了，因为我没看过或听过类似的新闻。
其实根本就没有探索过除了月亮以外的星球，所以不可能探索过金星
哦。所以你觉得这句话错误的地方是，人类除了月球之外，其他的星球都没有探索过，
对，
对不对？好，非常的笃定你的答案吗？
非常。
好，那到底博峰有没有答对呢？人类是不是都没有去探索过其他的星球呢？人类对于星球的了解是不是真的只有月球呢？我们赶快听听看阿峰博士告诉大家哦。
我们如果讲说人类有踏上去的话，大概就是目前只有月球是有踏上去的。但是如果是说人类的太空船去登陆或是探测船去绕行去探测，这样的星球其实就不少了。其实我们从离地球离太阳最近的水星金星其实都有，甚至在金星的任务里面还有金星九号，甚至也曾经都是无人的状态下，它是太空船去登陆到金星里面去。然后更多的就是像火星，火星甚至现在到目前为止火星上都还有那个毅力号或是那个中国的那个祝融号，他们是在火星上做一些探测，甚至有一个计划就是卡西尼泰坦任务，土星的这个土卫六做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探测，甚至也有一个探测船去登陆在这个泰坦上面。目前如果要讲说人类有没有在踏上月球以外的目前是没有。
这一题呢虽然博峰很顺利的找到了，但是刚刚博峰说的是不对的哦。其实呢人类有探索过其他的星球哦，八大行星人类都探索过了，那唯一有登陆的就只有月球而已哈。所以呢刚刚这一题呢算博峰答对一半，好，一半的部分呢要再做一些修正哦。好，刚刚呢已经顺利的找到两个错误的地方了，请问博峰第三个错误的地方在哪里呢？
是阿力说的，当然是想看看有没有外星人啊。
当然是想看看有没有外星人啊。
我觉得这句话没有错啊，应该真的是很想要看外星人，所以我们才要去外太空探索啊。
不止，我们要了解其他的星球，然后看看有什么可以适合人类居住，能不能之后发生什么意外，像大气层破掉，或者是60亿年后，虽然对我们来说很遥远，但是对后代子孙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先提前去探勘，然后就会知道哪些星球适合我们 生存，这样子之后发生重大灾难就可以直接先逃过去。
哇，我觉得伯峰你很棒耶，未雨绸缪，对不对？不一定你现在就要移居其他星球，但是我们要为后代子孙着想，对不对？
对。
好，那刚刚呢伯峰有提到了这题是错的，因为呢外太空探险的目的应该不只找外星人而已哦。那到底还有哪些目的呢？我们接下来呢就请阿峰博士来告诉大家。
其实科学家探索其他星球目的它实际上是非常多元的，当然我们说探索外星生命是不是科学性为主，当然它除了科学性为主以外，它的话题性也是非常足，因为大家都说外星人外星人，但是对科学家来讲他可能不见得觉得他一定要找到外星人，他要找的是外星生命，因为这个生命体可能不见得是个人，他只要是个有机的他可能都会很高兴。所以我们如果归纳讲起来的话，我们可以比较明确的讲说他们的目的可能是希望去了解这些行星啊，这些行星系统啊，这些恒星啊，它的形成跟演化的一个过程。然后接下来第二点就是寻找就是系外生命啊，或是系外生命的一个有没有这种迹象的一个状况。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当然就是要去演练我们的太空科技，它每次经过每次的探测它就会更新一次它的这一种探测资料，所以它就会更精准的去掌握这一些探测任务，这样子。所以这个大概是科学家他们的一个目的。
好，那透过呢刚刚阿峰博士的说明之后呢，大朋友跟小朋友呢现在应该会发现，哇，星球探索啊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哦。伯峰，你觉得啊星球探索之前需不需要做很多的前置作业呢？
要。
你觉得大概要花多久的时间啊？
可能会需要几十年几百年都不夸张
哦。为什么你觉得要花到几十年或是几百年呢？
要先了解那边的环境，我们才能去做对那些太空装备的设计，还有太空船上的设备的改变，或者是做一些增加设备的动作
哦。所以真的要花好长好长的时间去研究，对不对？好，那到底是不是就像伯峰说的需要花很长的时间研究，而且非常非常的困难呢？我们一样请阿峰博士来告诉大家哦。
星球探索的这样子的一个任务，实际上我们可想而知实际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你在整个太空科技发展的过程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前期的这一种太空探测，它甚至在火箭发射，火箭能否安全发射都是一个很不确定的事情，每次发射出去它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当然现在可能太空探测科技的确比较成熟了，你如果真的是有钱人，你也可以透过私人公司做一些探测旅行，你如果是要做一些那个外太空资料的收集，其实你要做足很多前置作业的准备。但是有些星球是你没去过的，包含像火星，人类一直向往，但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人类登陆，那你当然就是没办法透过人去把那个火星的岩石采集回来。但是科学家也很厉害，他们是透过漫游车，然后再透过多次的太空任务，接力的把火星上的这一种岩石样本把它采集回来。每次的探测实际上都是个经验，因为它是一个花了很大预算的一个实验室，这个实际上都是一些必须做的一些准备。所以其实太空探测实际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它的前置作业的准备的确也蛮多的。
哇，透过阿峰博士刚刚的分享跟说明之后呢，大家是不是发现了星球探索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有的时候可能真的要花上数十年的时间才可以达到哦。所以我们真的要很感谢这些科学家跟天文学家们，他们持续不断的研究哦，才可以让人类对于天文知识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哦。那我们今天呢也非常谢谢阿峰博士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所进行的解答，
谢谢阿峰博士。
其实呢，人类曾经探索过不少的星球，但是呢，唯一有太空人去探险的星球就是
月球。
没错，请问一下伯峰，你会不会想要遇到外星生物啊？
不想。
为什么你不想遇到外星生物？搞不好你可以认识新朋友啊。
就是觉得他可能会很可怕
哦，可能会把你吃掉，对不对？或者可能会伤害你哦。好，其实啊，很多的大朋友跟小朋友呢，可能都跟博峰一样哦，对于这个外星人呢，是又期待又怕受伤害，不知道外星人呢会不会对人类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哦。那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星空探险呢，刚刚博峰说了要花好长的时间，因为我们要充分的了解，对不对？要降低危险， 对不对？那你猜猜看啊，那以前的科学家们他们如何降低呢到星空探索的危险呢？
他们可能会做一些特殊的准备，像是可能在太空装备里面什么装一些小暖气比较温暖啊，或者是连接什么氧气线啊，氧气的管子连接到衣服里面，或者是还要准备一个小小备用氧气筒，像在海里一样那样，然后就是可以比较安全一点
哦。可是呢，等到真的到外太空的时候，实际的状况有的时候可能又跟实际想的不太一样，对不对？
对。
所以呢，以前的科学家就想了一个方法哦，他们呢就把一些动物送上外太空，然后用动物来做实验哦。你要不要猜猜看，曾经有哪些动物他们曾经被送上外太空呢？
狗狗，
还有呢？兔子、
猫咪，小猪、鸡、羊、
鸡，哎。这样子感觉像是诺亚方舟，哎，所有的动物好像都进入到了太空梭，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多种不同类的动物呢？我们接下来呢就进入今天的科学奇幻岛，我们来听听这一些太空动物英雄们的故事哦。
一颗苹果发现地心引力，浴缸泡澡找出水的浮力，科学世界里样样都有趣，
科学斯多利。
1950年到1960年间，人类开始研究了解太空的环境。太空飞行的技术有许多需要测试改进的地方，因此有人提议在动物的身上装感应器，利用它们来做实验，好减少太空人的适应期。
记录动物身体的变化，让太空工程师们根据这些资料了解动物在太空上的承受度，进而改善太空船的设计。这应该是个不错的做法吧？
有了这些太空动物英雄做先锋，日后的太空人的飞行应该能够更顺利。
那段时间里，苏联大多是用狗做太空实验，而美国是用猴子和猩猩。莱卡是第一只被送上太空的狗。
莱卡的表现真的很不错哎。
莱卡是只混种的西伯利亚雪橇犬和小梗犬，本来流浪在莫斯科街头，会选择流浪狗是因为他们对困难环境的适应力比家犬还要强。
哦，看来你的眼光真的蛮准的。
苏联在1957年10月4号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普尼一号，这项记录并没有让当时的领导赫鲁雪夫满意。
虽然我们发射了第一颗卫星，但是啊，要再接再厉，创下另一个记录。
要在简陋的卫星里装下一只狗的话，需要添设生命维持系统和生还设备，但3周的时间根本就来不及准备。后来在长官的要求下，工程师们只好想尽办法。1957年11月3号，莱卡在大家的祝福声中升空了。
莱卡的生命迹象报告如何？
因为准备的时间太仓促，所以他乘坐的卫星只能做到最基本的喂食设计，没有能够替他设计生还系统。
这个意思是莱卡不会回来了。
媒体莱卡设计生还系统的消息引起了轩然大波。至于莱卡升空之后支持了多久，苏联传来的消息有很多种版本，一直到了2002年才正式的解密。
我本来还以为莱卡能够支撑久一点的时间，
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务。
莱卡到底支撑了多久啊？
起飞后，莱卡因为紧张和舱内极度高温，脉搏急速升高3倍。5小时后，莱卡的生命迹象开始减退。7小时后， 莱卡就不再有生命讯号了。
苏联受到这次仓促陈军的教训之后，后来改善了舱内的维生系统和生还设备。1966年初，继续用太空狗飞行了57次。这些太空狗都有一些可爱的名字，像是小花豹、小狐狸、小蜜蜂、小飞侠、小松鼠、小飞剑、小鼠女、美人、小星星、小旋风和小煤球。
真没想到曾经有这么多的太空狗。
很可惜之前的太空狗都没能顺利生还，只有小旋风和小煤球创造了23天的飞行记录。
哇，这个记录很厉害哎。
这个记录一直到1974年才被美国太空实验室的太空人打破。
这些太空狗替人类对于太空环境的了解以及对太空船的设计改善做了无价的贡献，是了不起的太空英雄哦。
在今天小发现大科学的节目当中，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讨论到的主题就是
人类曾经探索过的星球。
人类曾经探索过的星球是不是只有月球呢？
不止。
对，其实八大行星人类都有探索过，不过人类唯一登陆的星球就是
月球。
嗯，没错。那请问一下波峰，星球探索容易吗？
不容易。
嗯，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哦。有些科学家可能他们穷极一生都在做这件事情的准备哦。请问曾经有哪一些动物他们曾经上过太空呢？
狗、猴子或者是猩猩。
没错。那你知道第一只被送上太空的狗它叫做什么名字吗？
莱卡。
没错。那我们真的也要感谢这些呢太空动物英雄们的牺牲哦，才可以让人类呢对于太空的探险再更进一步哦。小发现别错过，
大科学过生活。
我是小猪姐姐。
我是黄波峰。
感谢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今天的收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的话，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小猪姐姐游乐园的粉丝页来告诉我们哦。我们下回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
拜拜。
听完了今天的报道后，各位大小朋友是不是对于星球探索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了呢？浩瀚的宇宙真的有许多值得人类的发掘和探索。虽然目前去过的星球没很多，但持续努力，我相信数量一定会在往上增加的。至于斯凯最喜欢去拜访的那个星球，嘿嘿，这可是个大秘密，因为我想去的那个星球跟我的体型有点像，这个暗示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宇宙探险报，下回欢迎来报道。
言给予我们五星好评。想收听更多节目，请到教育电台官网或 Channel Plus 频道收听哦。